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愿你们平安。感谢主，我们继续用神的话语来敬拜。在分享信息之前呢，我先有一个报告。今天12点半，我们会有一个第一次的练习。这个练习就是紧急疏散的练习，万一什么样的状况，像地震啊、火灾啊，什么样的情况啊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紧急疏散的练习。再说这是一个练习，12点半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声的那种 alarm， 警铃啊，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要往哪里去呢？那个时候这后面三个门会都打开，我们的招待同工会告诉我们往这边去，然后出去到停车场，往那边去一样出去到停车场。我们在哪里集合呢？我们在那个停车场的这一边的那个角落有一个他们教会的那个 sign 的那个看板，我们会在那里集合。那然后呢，这个是中文部的部分哈。那英文堂的部分呢，他们会往这个方面疏散。然后呢，疏散完毕之后，我们会有同工进来检查，确定整个楼房里头都没有半个人。然后大家才回来。你说为什么要回来呢？那就回家了吧。其实也不是多此一举。为什么？因为我们实际发生的时候有什么境况我们出去，而境况解除之后我们还是要回来啊。所以我们要练习说出去然后回来。所以呢，在出去的时候不要急，不要推挤，慢慢的走，但是我们会回来。回到这里我们才正式的练习完毕。我这样说清楚吗？OK， 好，广告到这里。我们来看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主题系列第一讲。一年当中我分几个系列在讲，那么现在讲到主题的系列是讲到我们今年的主题。为了这个系列，我之前讲到一个态度的系列。为什么需要有那个东西呢？因为除非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以至于我们不能用正确的方法还有正确的生活行动来回应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被成全的圣徒。我们来读一处的经文下一章哈，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以弗所书4章11到12节。以弗所书4章11、12节，我们一起大声来念好吗？哈，预备，来，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上帝在他的教会里头预备这些人，这些人带着神的呼召和恩赐，这些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成全圣徒，从事主所托付的圣工，以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成全呢，这希腊文的意思是预备我们，恢复我们应该有正常的功用。这些领袖就是向教会中的圣徒来讲解神的话语，以便让圣徒们可以在世上 传讲神的话语，所有的圣徒都应该参与服事，而不只是仅限于某些同工领袖。每一个圣徒都拥有一个或更多个更多种的恩赐，可以来服事上帝。那么这节经文呢，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么这节经文保罗里头保罗说到教会中有一些特别的角色，他们是神所赐的角色，神就呼召他们在教会中担任使徒，担任先知，担任传福音牧师和教师。这些人在教会中，即使他们服事的性质不太一样，可是他们的目的却完全一样，就是成全圣徒，让圣徒们可以各尽其职。我们都在教会里，我们都有责任了解圣经在说什么，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怎么做。那么我的问题是，谁是圣徒？谁呢？觉得你是圣徒的请举手。 OK， 好，谢谢谢谢。所以有一些没有举手的，你们不是圣徒，那是什么徒呢？好，各尽其职，显然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托付，都有一个职责，是神托付我们的。那么这些职责是什么呢？是神给，神为什么把这些东西托付给教会呢？那么按照今天我们的大纲，第一个，成全是什么意思？怎么成全法？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啊，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二章九节，我们一起大声来念，来，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好来，我们再另外一种读法好不好？我们把它把你改成我，我们来试试看好吗？来，再一次预备，请。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二章九节，彼得啊，前书二章九节啊，一连串说了好几个短句来总括教会的功能。那他称基督徒基督徒是拣选的族类，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啊。那我们就四个这个角色哈。那我想问你们，这四个角色呢，我们刚才有人已经说到我哈，我们哈，那我们我是被拣选的族类，我是有君尊的祭司，我是圣洁的国度，我是属神的子民。好，那请问你们觉得这四样呢，这四个角色哪一个最难？哪一个最难？不好意思说哈，好，我们就放在心里头。待会呢，如果不清楚，待会就更清楚了。好，当彼得在说这些的时候，他引用的一些旧约的经文，因为他脑子里头在回想着旧约圣经里头怎么说。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一节说，这百姓是为我为自己所造的， 等于是说这百姓是指所有的人，都是神为他自己造的。 OK， 为他自己造的。然后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节第六节呢，里头讲到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福分都应验在我们的教会里头。这教会就是新以色列，每一句里头都有他自己的意义。那么这节经文里头指出，我们教会呢有特殊的目的使命。那么他说唯有，那表示很清楚的将这个彼得前书二章八节所说的那些不信的人分别出来。那么表示说以下这些尊荣，这四个尊荣的地位，就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是唯有信耶稣的人才可以得到。刚才没有举手的人呢，如果你还不太清楚，现在应该清楚一点了吧。因为你若信了耶稣，你就是这一些尊荣地位的领受者，你就领受这些，你就是指在这些话就是指着你的。好，我们一样一样的来啊。 A， 被拣选的族类，被拣选，那表示不是我们自己选的，是神拣选我们。然后呢，族类，说到类，说到族，那就是表示一群人。那么这一族的人是被拣选的，有着特殊的民族性和生活习惯。那么被拣选的族类表示拣选者，为什么他选我？因为他对我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期待。在年轻的时候，高中每一个高中呢都有篮球队，那个篮球队呢就要开始选一些人。那为什么有人被选，有人没被选呢？像我这样的人就不会被选上。因为看起来就不太像是可以打篮球的样子。那今天我们被选，为什么会被选呢？那选我的人，他对我有什么期待呢？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拣选我们是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所以至少我们也知道，神给我们有一个目的，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他要我们去做一件事，很清楚的。好，但是呢，这神拣选我们跟世界拣选不太一样。世界上拣选，这是拣那个高，你想到什么？高富帅啊，那打篮球的人就要高，像这样的身材不行，他要选择高，而且看起来机灵、聪明、敏捷，手脚都要很好。世上所选的人，选好的，可是上帝怎么选呢？还好有这处的经文，这减少了我许多的自卑感。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九就说，神拣选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家厌弃的，好让人那些受拣选的人在上帝面前毫无可以夸口，能够把荣耀都归给他。那么这个描述呢，再回到这个旧约里头这个立约的观念，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说，若以色列人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那表示这里头呢有一个约，有个约定，有个讲好，你们必须要听话，你们要守这约。好，第二 B 有君尊的祭司。那这君尊的祭司呢有两种解释。第一个就是啊，不只是祭司，也是君王。那么第二种解释是，我们是服侍君王的祭司。那么把两种解释合在一起，意思是说我们是王家里的人， OK， 我们享受，我们享受王皇家的尊荣，但是我们做的是祭司。又说这君尊的祭司不是教会中某一些人，而是教会当中每一个人，每一个祭司是在做什么呢？献祭嘛，是不是？为谁献祭？为谁？还有为自己啊，为百姓献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为百姓献祭？献祭呢？因为我们的罪，因为人的罪，我们每天我们做祭司就是这样子。待会再讲一些。C 是圣洁的国度，那表示这一个国当中呢，啊，都是圣洁的。那国度表示一个权力的范围，世上的国度呢都不服从权柄。你看今天的那个政治新闻啊，就听不下去，看不下去了，因为都表现出人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悖逆的灵在里面，人不服，谁也不服谁。可是在圣洁的国度里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它是圣洁，因为它是属于神的，它是国度，是在国度里头，它每一个都是以服从神的权柄来形成这个国度的，是有分别的，与众不同的，是不一样的。哪一点不一样？是因为哪一点像神，就哪一点不一样，哪一方面像神，哪一方面就不一样。好，地属神的子民，那么上帝曾应许以色列人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子民。那么今天呢，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属神的子民，所有的哥林多后书、罗马书都讲到，意思是这些神的子民都在神的权柄之下，受神的保护，敬拜神，还有服从神的命令。一样东西有一定的价值，你到 museum 去看，那些 museum 那些东西很珍贵，还用玻璃柜围起来，封起来，还用保全，还用有的更严重，还用铁丝网。那么那些东西一看也其实也没什么价值嘛，就是一张破碗。可是你要看那张破碗是谁用过的，看是谁用过的，它为什么会有那么价值呢？因为它是某一位伟大的人用过了，因为它曾经属于那一位伟大的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原来不怎么样，我们原来是破烂，我们原来是卑贱被人厌弃的，可是我们忽然之间我们属于神了，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行情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被神用过。好，我们有这些四样的尊荣，那么这些尊荣是要做什么？要让我们可以宣扬显出，或者是宣告，有时候不一定是从我们的嘴巴说出来，可是从我们的整个生活能够活出来我们一种我们所信的。好，第二个，平信徒 的迷失。在一次的牧者退休会当中，这些牧者呢，每一段时间我们都会有一个退休会，都是各个教会的牧师、传道、传道人。那么在一次这个退休会当中呢，也有几位是代职侍奉的同工，意思是说他们不是全职的传道人，他们是在社会上有他们的工作专长专业，可是他们也带着这些职分在教会里头担任一些属灵的工作。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啊退休会，那到了吃饭的时候，那个退休会的负责牧师呢，他就邀请其中一位代职侍奉的基督徒弟兄带领大家谢饭祷告，没想到他却当着大家的面说啊，还是请牧师祷告比较有效，我只是一个平信徒。这样的事情我见了很多，但是对于这样的说法呢，我从来也分不清楚究竟当事人的意思是他很谦虚客气，还是他真的觉得是这样呢？如果是的话，他的意思是不是说牧师的祷告法力高强，小弟兄我献丑不如常拙，好像没有经过牧师的祷告吃了就会拉肚子。像这种事情在我心里挣扎了好久，每一次想起来都觉得很担心。我所担心的是这一代的基督徒跟马丁路德改教以前的信徒有什么不一样呢？教会里面有不同的称呼，好像圣经以弗所书所说的，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传福音，有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好，那咱们教会也有 也不例外啊，我们教会有长老，我们有执事，我们有牧师。有一些比较大的教会啊，分得更细，有总主任牧师，有主任牧师，有副牧师、助理牧师、实习牧师、实习传道，哒哒哒一堆。这些制度是为了方便服事，还是在捍卫某一些特权和利益呢？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有圣职人员和平信徒的区别吗？如果耶稣今天在我们的当中，他会怎么样去看待所谓的平信徒呢？平信徒怎么样看自己的身份呢？平信徒只是一般只能等待人家喂养、安抚、引导的基督徒吗？我从小在教会中、教会生活中长大，对于圣职人员敬仰过于羡慕，有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感觉。到了我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主宰，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哇，主耶稣在我身上这么大的恩典，我应该把我一生献给他。即使我一生全部都献给他，也没有办法报答他的厚恩。当然，当时知道我情况的人都不看好我心中所想要做的事，在一片反对的声浪当中，我毅然决然踏上了全职服事的道路。那既然奉献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读神学院嘛，对不对？在神学院上了一两个月的课以后，有一次我回到自己的母教会，很意外的发现教会的弟兄姊妹改称呼我为传道。这突然被改了称呼，我心中一阵茫然。我这读了两个月的神学院学生，别说圣经读多少次， 圣经了解，恐怕怎么就平白的被称为教会的传道呢？哦，我感到我的肩膀有一种背负着沉重的期待，还有一种不一样的眼神。就连那些从小跟我一起在教会中长大的弟兄姊妹，平时大家在一起嘻嘻哈哈勾肩搭背，突然之间因为我在神学院念了书，就硬把我放在另外一个国度里，好像从此以后我就不属于他们圈子里头的人，因为已经归属到圣洁的国度里。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情况呢？参加年轻人的聚会的时候，有人问起一些圣经上的问题，为什么大家头都转向我，好像我能够给他们什么不一样的答案吗？就是教会那些长辈叔叔伯伯们，他们对我讲话也带另外一种口气了，好像要告诉我说，你现在是献给上帝的人，要分别出来，不要跟其他的孩子鬼混。对于这些问题，除了面对我在之后几十年当中探索，对于这方面给我启蒙最大的就是这位杨牧谷牧师。他在91年开始他生病，他还在一面做 chemotherapy 的时候，他还在躺在床上写下一连串的文章。后来呢，在98年1月到99年的6月，他刊登在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的基督教周报里头。那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里头有个叫基督教周报里头，他就连续刊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他的文章深深的引导着我思考这一代的基督徒怎么样被神所用，怎么样被成全，怎么样让每一个基督徒心中对神的爱用到最大的地步。今天杨牧谷牧师虽然已经在永恒里，在主的怀中，但他留给教会的信息仍然在我的心中沸腾。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活出神对教会的呼召，我既然被点名了，我当了牧师，在教会中我就有责任去遵行圣经的教导，去成全这些圣徒，让人人都被神所用，让每一个人都尽个人的职责和托付，让每一个人都看见神对自己的呼召和托付。回到刚才那个弟兄他所说的问题，面对一群全职专业的牧师，他说还是请牧师祷告比较有效，我只是一个平信徒。先讲这个信徒是怎么平法。以前啊，在神学院读书，虽然在一个充满圣洁的校园里头，总是还带着调皮跟血气，常常拿平信徒这个字来开玩笑，说平信徒就是平躺的信徒。难道教会里头就装满一群中风甚至于瘫痪平躺的信徒吗？我们谁愿意承认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呢？原谅我当时年轻气盛，童言无忌。因为别说别的，就是咱们南区这道堂好了，有多少事工不是弟兄姊妹甘心乐意的摆上，要比其他的人还早来。今天我来到教会以前，已经很多人已经到了，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如果没有你们在这里，已经这么尽心尽力牺牲自己的睡眠。有时候我在看那个 LINE， 不是看那个 WeChat， 那个珊瑚的 WeChat， 晚上12点半在讲说明天要怎么做福音探访，谁跟着谁，谁带着谁，谁要做什么事。哇，这些人都不用睡觉啊，他们还没有把事情做完，谁敢平躺下来呢？杨牧谷牧师 他在病床上写了一本书，叫做《还我祭司丰荣》。那么他写下这些语重心长的教导，是他用一面做化疗的那几千几百个岁月躺在床上忍痛也要写完。他能够忍受基督徒是平躺的吗？他能够忍受平信徒这种说法吗？第三，信仰和生活的鸿沟，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平信徒这个概念呢？这个观念是产生什么影响呢？其实平信徒运动绝对是一个翻译出来的概念，圣经里头没有这个字，没有平不平的说法。我们要不信的话，可以到任何一个神学院图书馆去翻一翻圣经词典或圣经百科全书，我们是找不到这样的词语的。在神学词典里头有出现这些这些题目我们来看下一章好吗？有出现这些 layman, laity, lay people, layman movement。所以平信徒的概念就有这个lay所翻译过来的。那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语大词典，很多人都有啊，这里头的解释是什么呢？什么叫lay呢？就是俗人、外行人、门外汉。教会里头我们的确也碰到许多人觉得自己是一个俗人，宗教是神圣的，不是我一个凡人可以把握住，那么神学更是深奥艰深难明，他自己绝对是一个门外汉、外行人。以前呢，我们在中西部服事的时候，每一年夏天众教会，那中西部很多的教会哈，众教会都会举行联合夏令会。那么因为是很多教会一起办，所以参加的人也很多，那么开办各种专题讲座也很多。那么既然有很多的专题讲座，当然我们也邀请很多专业专题的讲员来作为我们的讲座的讲员。那么这些受邀的专题讲员呢，多半不是传道人，而是按照他们所学的所做的专业，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专家。那么这些专家呢，包括财经、投资、医疗保健、宣教、教养儿女、老人照护、家庭、婚姻、心理咨询辅导，还有其他零零总总有关于基督徒生活的专业讲座，有关于基督徒生活的专业讲座。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专业的讲座呢？因为我们都相信信仰应该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信仰应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而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各种层面都必须要活出我们所相信的。我再重复一次，因为这非常重要。为什么会有这些专业的讲座呢？因为我们相信信仰就应该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层面都必须活出我们所相信的。问题是每一次这些专业讲员回答他们专业的问题之后，凡是涉及到有关于信仰或是关于神学的议题或是神学的意味，这些专业的基督徒都习惯把问题交给在场的牧者、传道人去回答。虽然我们也相信他们这些专业的基督徒关于所涉及到他们专业领域和专业领域的信仰问题的时候，他们来回答这些问题都绰绰有余，他们是懂的，他们是明白的。为什么只要在场有牧师、传道人，他们这些专业训练的基督徒就不愿意或不敢回答这些信仰问题呢？虽然他们都很客气地说，这已经超过我的专业领域， 我想还是请在场的牧师神学专家来回答比较合适。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难道信仰与生活实际的操练之间有一道跨不过去的鸿沟吗？还是这些人从骨子里头就不认为信仰这个东西根本没有办法带进我们实际的生活领域呢？每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感到极大的困惑和担忧。神学并不是艰深难懂的，当然也希望不是抽象和与世隔绝的天方夜谭。神学不过是启示，就是神对人的启示和信徒对于神启示的经验那种结合。它不是牧者或是神学博士的专利。事实上，不管是神学或其他的圣职人员，什么时候给专利化了，给他围上了篱笆，他就开始腐化，失去生命应该有的光泽。在很多年前，台湾有一本杂志叫做《人间》，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杂志呢？我不是要广告这本，我只要用这个来做个例子而已。是陈应真做编辑的，他是用一流的摄影技巧、优美合适的文字和非常专业的设计技巧，每一期都把台湾社会里头许多不公义、许多人间的痛苦、人间阴暗的角落呈现在读者的眼前，叫人读了就停不下来，读了他心里总是深深的被抓住、被吸引住，很久都不能释怀，希望为所认识的事情做一点事，那种产生的压力还真是少见。在一个基督徒的作家的这个研讨会当中，就谈到说我基督教教会办杂志、办报纸的问题，有人提到人间像人间杂志这种东西本来就应该由教会来办，或者是说教会办的东西就应该有像人间杂志这样的水平和负责任的激情，因为教会本来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有这样水平的摄影师和编辑，基督徒也应该对于人间种种不平与疾苦有那一份负责任的激情，不是吗？在研讨会当中，虽然有人提出了说人间杂志能够办得这么好，有这样的水准，跟支持杂志的财团有关系，哎呀呀，也有关系。但是呢，讨论到最后，大家都认为 ，no， 一份媒体、一份杂志的成功和失败，金钱不是最决定的因素。就算一个财团愿意无条件、无限制的支持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教会能够办一份像这样的杂志。为什么？因为这跟记者、这跟编辑的素质有关。为什么？换句话说，大家都同意，一个媒体、一个报纸、一份杂志、一份文字工作的失败和成功，人比钱更重要，可以用的人绝对比可以用的钱重要多了。在讨论会当中，就有一个姐妹，她是一个记者，她在一家报纸工作，然后她就分享说，她每一次老板叫她去哪里采访的时候，她每一次要出去的时候，她都有一种被差遣的感觉，被差遣。他觉得他是被拣选，你去做什么？去是为了要回来什么？带回来真相。这种感觉可以说是我们可以叫做使命感吧。这位基督徒记者对他自己的工作不仅有一个信仰的热忱，他更具体的遵循信仰的终极价值， 他的上司不但能够信任他，并且认可他一切的努力，赏识他的成果，因为他正在做记者工作范围内，他把这个工作当作是他的祭坛，祭坛，祭坛。什么叫做祭坛？就是每一次我来到这个祭坛的面前的时候，我就看到说我自己，我看到许多的痛苦，很多的罪在那里头。这些人的罪，包括我自己的罪，我能够了解这当中的这个痛苦、纠结和挣扎。让我用一个具体的问题问我们自己：每一天，明天我们回去上班，回去办公室，同样一个办公室，同样一张桌子椅子上，我们仍然有一个被差遣的感觉吗？我们对于我们在哪里工作，还有一份激情吗？说啊，我今天要好好做。对于人的实际的状况，还有那一份慈悲跟责任感吗？很明显的，这不是只是人有没有委身的问题，而是在整个侍奉文化里头，人被赋予什么样的角色位分。当我们的位分价值被削减，我们就失去对人的真正的热情、激动和能力。我们只是成为某一个职业的雇工，我们只是成为某一个空缺、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填塞人。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说，每一个信徒都是圣徒，每一位圣徒都必须被成全，每一个圣徒都应当尽自己的职分。重点是必须是一个人，一个生活中的见证人，我才能够胜任神派给我的那一份职分，这样的呼召我才会满足。换句话说，我必须先做一个属上帝的人，我才能够胜任上帝托付给我的责任。我们来看下一章，杨牧谷牧师说的这句话：一个平常能够全心投入工作的人，周末和主日岂不会更加投入教会的侍奉吗？只有平常不能全然发挥做祭司工作的人，才会觉得教会对他一切的要求是一种骚扰。换句话说，那些在教会里头说，哇，我 too much， 我做太多了，我服侍上帝太多了，意思是他们在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中还服侍的不够。好，第四，生活中的祭司。以我有限的经验，还有我观察数不尽的基督徒，我发现那些热衷参与教会里头服侍的人，你们在追求积极追求灵命的成熟，你们很少受大环境的影响，你们在教会的服侍的学习的态度，你们在社会中也是这样的热忱，因为你们所爱的不只是跟教会有关系的事，而是认为所有的事情都跟信仰有关系。你们心里会问，我做这事情跟我所信的有关系吗？换句话说，不是只做有关于信仰的事，而是所有的事，上帝怎么看我就应该怎么做。上帝怎么看婚姻、职业、教育、娱乐啊、生意、投资、买卖、结婚、生子。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生儿养女，他在做什么？他在生活，他的家就是他的祭坛。什么原因让基督徒忽然觉醒， 当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培灵会啊，没有人严正的指出他们的罪恶要他们悔改，他们忽然发现在他们身上也没有说什么很大危机或是生病或是灾难，像扫罗忽然遇到那一道光在他的身上，他跌倒了就听见主对他说话，也没有很多基督徒都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没有在这种情形，到底什么原因叫人重新整理自己一路以来所走的路，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专业的基督徒放弃很有的成就专业跑到神学院去念书呢？只是一句话说、哦、那可能是中年危机就能够解决吗？就能够解释吗？或者这一切整个本来就是一个漫长挣扎的过程和结果。咱们华人教会呢有一段时间呢只是在救恩这件事情上在那里转，转不出来。那么教会的活动，教会的侍奉里头转来转去呢都转不离开认罪悔改成长宣教，又回来认罪悔改成长宣教，认罪悔改成长宣教，就是这样转来转去，都从来都没有脱离。其实这些东西很重要的，这些礼拜这些东西呢礼拜六礼拜天都可以完成，那礼拜一到礼拜五做什么？以前的人呢用二分法，但今天是不管用。如果上帝按照使徒信经所宣示的，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那么上帝就不应该仅仅是礼拜堂内的主，也是礼拜堂外的主，不仅仅是礼拜一礼拜六礼拜天的主，也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主，也可以说是我们婚姻专业教育娱乐生意投资买卖等等，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跟上帝有关，又必须对上帝负责，是这种责任的认受性叫做 accountability， 引发出我们漫长的学习和挣扎。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做这事情跟上帝有关吗？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你我都是祭司，我们每一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神面前为自己认罪，觉悟到自己的罪让神伤得有多痛，离神有多远，为自己献祭认罪，然后为我们所共存的世界认罪献祭，然后在其中我们每一天回到我们的公司，回到我们的市场，回到我们的家庭，回到我们的生活里头，就好像这个祭坛一样，来到神的祭坛面前，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光景，看见上帝对我们的呼召，看见我今天应该做什么。我们每一天的成长，每一天的纠结，每一天问同样的问题，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被成全，使我们可以做对的事。愿上帝帮助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在这个会堂里面，每一位凡是奉你的名受洗重生得救，是因着你的宝血买赎成为上帝儿女，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在你眼中是分别出来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每一位都是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生命有呼召有差遣有成全。主啊，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被你所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敬拜你， 在我们的工作里头，我们敬拜你；在我们丰富的时候，敬拜你；在我们缺乏的时候，敬拜你；在我们平顺困难的时候，敬拜你。让我们敬拜你，并且活出你要我们做的事。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让我们一起起立唱诗。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